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透过节目内容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星期一到星期六的节目内容呢是经卷研习，最近我们学习的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张德仁牧师为我们主讲22讲的内容，今天来到了第12讲了，继续看第8章，昨天看了，今天呢继续看第8章另外部分的一些学习的重点。好，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第8章第30节。我们知道第八章呢，主题是恢复得胜。一次跌倒，并不代表永远的失败。只要你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那么必会带来再次的得胜。那么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攻打埃城获得胜利之后，8章30节到35节主题是向神守约。向神守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具体的做法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约书亚记8章30节说，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晓得了成功之后是危险的时刻。古语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其实更多时候成功是失败之母。当约书亚攻打埃城胜利后，他带领百姓来敬拜神，来读神的话。人往往在成功里面不把眼光放在神身上，而会渐渐的疏离神，这是一个危机。因此我们需要记得，我们常常好像在服事前我们懂得祷告来敬拜神，但不要忘记了服侍完之后呢？服侍完之后不是庆功啊，而是祷告敬拜神。在申命记第27章12节到13节，我们来翻到申命记第27章。申命记第27章第12节说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 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如果你参看圣经地图，这以巴路山还有基利新山其实是位于迦南地的中央，在地理上它可以代表全地。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的中间呢，就是示剑。以巴路山在示剑的南边，基利新山呢在示剑的北边，两座山就形成一个天然的圆形剧场，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在示剑，在两山之间，好像可以宣达一些重要的事情。其实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十节，我们看到了当攻打爱城成功之后，约书亚大可乘胜追击，但他没有，他反倒大动军队还有百姓往北，为的是敬拜神，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第三十一节提到，这乃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摩西在哪里吩咐呢？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翻到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在那儿说道，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做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刚才我们所读的是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看到了摩西曾吩咐他们，当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他们就要在这山上来重申前约。学习学习学习，包括预习，也包括需要复习。成功之后是先来向神敬拜，向神感谢。三十一节，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十一节提到，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到了迦南地需要筑坛敬拜神，可是神先前就嘱咐摩西，嘱咐以色列百姓不要效法在迦南地的敬拜方式。迦南地的祭坛是美轮美奂的，是雕刻精美的，可是神不要他的儿女负担，神要他的儿女用看来外表很朴素的祭坛来敬拜神就好了。如果你是为人父母，你就可以体恤那样的一个父爱母爱的心。我们不会要孩子说，哎呀，你请我吃饭一定要到那五星级的大餐馆，否则呢我就不吃，不会的。我们都会为儿女着想， 我们的神亦若是。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25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25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25节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这家具指的是比方说铁器啊，然后或是比较坚硬的器具啊，来敲打来穿凿这些石头，就把坛污秽了。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启示的敬拜方式，而这朴素简单的敬拜方式彰显了神对你我的爱。我刚说过，摩西其实没有清楚说到过了约旦河之后何时要筑坛。如果单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约书亚其实可以大可推诿说，我攻取埃城之后还必须乘胜追击迦南地区这个中部地区的敌人，如此再调动百姓到以巴路山。从吉甲到以巴路山这北方啊，大概有50公里。可是约书亚却知道，过了约旦河攻打埃城之后，当做的是不是作战，而是先筑坛，向神献上敬拜，向神献上感恩。这坛不需要过于专注于奢华，要避免人工化，重点是我们的态度。神要的是那个态度。我们看到百姓也很顺服，百姓走50公里所要做的事只是做一件事，就是为了要筑一座坛。以色列百姓打胜仗攻入城内，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建筑自个儿的房子，也不是为自己建造坚固的堡垒，而是为神建一个祭坛。我亲爱的朋友，让你我在服侍蒙神保守后，亦或是在各样事情成功后完成后，要记得懂得来向神祷告，敬拜神，向神献上感谢。好，接着8章31节，刚才也提到百姓献上燔祭还有平安祭。燔祭代表的是赎罪，这赎罪是一种代赎。平安祭代表的是感恩。当然这个燔祭的代赎也让我们了解到，以色列百姓可以攻打埃城成功，没有被敌人给杀掉，其实是神的恩典。当然遥指人的罪，也因着基督在十架上的牺牲来成就救赎。但就当时来讲，那个代赎在战场上打赢，等于神保守他们的性命。他们也向神献上平安祭，代表向神献上感恩。8章32节到35节，就是把律法写在石头上，再次声明，遵命者蒙福，逆命者遭咒诅。我们来看32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这写在石头上不容易啊，一笔一画都看到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哇，这边看到寄居的，也看到救恩 包含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伏笔。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34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这都宣读了一遍很重要，我们身为教会宣讲神话语的同工，我们不是讲我们喜欢讲的经文，德人常常在推广系统讲道，逐卷逐章逐节的来传讲神的话，读经讲道不跳页，都要来讲，都要宣读。我们需要及早开始，圣经有66卷，如果我们查经讲道要逐卷来讲，你知道那是一个一生的服事。35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期盼你我在神的话语上面没有一句不查考的，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没有一句不传讲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我们刚才讲了约书亚记第八章的后半段。约书亚记第八章的主题是恢复得胜。当人愿意向神悔改，就会带来再次的得胜与复兴。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开始要准备南方的战役了。先前是中部地区的战役，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警醒的态度。在面对天路历程里头，我们需要警醒。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防的不是人，而是魔鬼在人中间的工作。然而我们却看到以色列百姓，包括约书亚，他没有这一点防范诈骗和诡计的态度。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第九章，就是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畸变人与欺骗人啊，有点绕口哈。畸变人与欺骗人，今天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把第九章都讲完，我们来复习一下约书亚记一到八章，讲到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呢，提到他们的南征北讨。那么第九章就是进入南征北讨前，九章一到二节是一段序曲，讲到河西诸王他们的备战。九章三到十五节就提到畸变人的诡计，他们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九章最后一段16节到27节就提到了畸变人，他们做了劈柴挑水的人。 这畸变人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不同的称呼。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2节，他们被称为是亚摩利人。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我们来看一下哈，往后翻，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2节。第2节说，原来这畸变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所以这边我们知道畸变人也就是亚摩利人。那么当然也有学者说，在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可能是以亚摩利人来泛指迦南人，而畸变人的确也是迦南人的一部分。约书亚记九章七节又称他们叫做西魏人。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七节，我们先把畸变人为何许人也先搞清楚。九章七节，九章七节说，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换句话说，西魏人和畸变人是同义词。那么西魏人是何许人也？可能西魏人不是何许人也，可能西魏人也是好几个民族的泛称。就好像撒母耳记下的作者以亚摩利人来泛指迦南人，而约书亚的作者在这里以西魏人来泛指好几个民族，而其中一族就是所谓的畸变人。好，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节。第九章第一节说，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这边说到的所谓的住山地高原还有沿大海一带，这几个地形可以是好像代表了整个迦南地的各种不同的人所住的地区，山地高原还有沿海一带。那这三个地区呢，好像也代表了迦南地他们全体的迦南的原住民他们的联盟，他们有了一个难得的一致行动。经文说，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这事是什么事呢？当然我们从上文看就知道，是先前以色列百姓攻打耶利哥城、爱城这些事，就都聚集。第二节说，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我们今天就讲这两节。弟兄姐妹，圣经用同心合意形容神的百姓，还是形容那些敌对神的百姓的群体呢？没错，就是在形容这些敌对神百姓的群体。所以九章一到二节的序曲让你我看到，世人常常是同心合意的攻击神，还有攻击神的百姓。很讽刺的是，神的百姓常常没有同心合意，常常是分门结党，自己内部搞破坏，反倒仇敌是同心合意的。我们真的需要来好好的来反省。当然面对仇敌同心合意的攻击，如此的合一，如此的联合，如此的来对付神的百姓，我们也不要觉得意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提到，耶稣差遣十二使徒出去实习，整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氛围就是，越服侍主 却遇到越多的艰难。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往后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4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这里不是说，哎呀，好像圣经没有鼓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儿讲到的是如何处理逆境。如果耶稣都被人辱骂，受到逼迫，那么跟随他的学生，跟随他的使徒，也必然面对到这种处境。而这处境呢，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在逆境当中懂得思想耶稣，而且面对仇敌同心合意的攻击时，也来反省一下，基督群体是否真的应该要努力一下，不要丢上帝的脸。敌人是如此的同心合意，而我们呢？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约书亚记第十三讲，张德仁牧师继续讲解第九章的经文段落和当中的重点，请听众朋友呢每天都继续按时收听真道分解。真道分解除了收听节目，也鼓励你可以参与互动交流，或者提出一些学习圣经的问题。你可以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写给李崇恩或者写给我们其他老师收都可以。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